这边素那边素，我们是鸡来素。
大家好，我是小鸡。
大家好，我是玉泰，就是道哥。
大家好，我是喜多。
这个开头
就好，今天有一件事情，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要来跟所有的素友就是交代一下。
我有点想哭啊，好突然哦，怎么办？
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怎么那么丢脸啊？
卫生纸给你。对，就是鸡来素到目前为止已经，我们多久？两年半
、
啊、对，我们到两年半了。
两年半吗？2021，但差不多两年半，
差不多两年半了。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再见喽，
再见。
对，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那为什么会停播呢？所以今天就是要录一集，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之后的规划跟
我们的走向。
对对对对，我们规划跟趋向，
对，我们的生活规划、哦。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今天还要请来我们就是鸡来素的爸爸，就是我们的乔瑟夫经纪人。
是，
大家应该很常在我们哎，先让他打个招呼好了。
嗨，各位素友，大家好，我是乔瑟夫。
哎，声音蛮好听的。
乔瑟夫也是蛮社区电台的、哦。
是不是有故意压
力啊？没有，声音就这样。
对，我们乔瑟夫呢，我们很常也在节目上有聊到他，就是哎，之前油嘴滑舌那一集，我是讲他蛮多坏话。
你、哦、有听我们油嘴滑舌那一集吗？
有，边听。
那你有你的想法？
边不开心，
又不开心哦。
你有不开心吗？
觉得讲得很实在哦。
可是
哎，对，我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把油嘴滑舌定义成是一个好的定义，
很会讲话、
啊，因为他用在对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对的技能。所以我那时候才就说你很适合这个技能。
其实。
毕竟你有一些业务能力嘛，需要这个技能。
很会讲，
录完的时候还说，
欸、
等一下会不会生气、
啊？我还说确定吗？乔治会生气，可他就是这样啊。
不会、啊，听到我自己还没有先听到，别人就先传讯息给我了。
真、oh. 的，
他说你有听最新的鸡来素吗？我说怎么了？在讲你耶，整集都在讲你
耶。真的、哦，没有整集啦，大概18分钟吧，
大概22分钟吧，
18分钟。
对，不会啊，听得蛮开心，自己被聊到的。
对，没错，他就是我们的就是经纪人，
对，
他帮我们处理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也帮我们哎，鸡来素赚进了很多很多、啊、好的事情，
对
对，没错。我们今天最后一集想说，哎，就是很难得，因为我们经纪人就是他从我们一开始，我们大概自己做了几个月之后，就觉得好累哦，说交给专业的人好了，
对，是，
对，我们就立刻就找到就是道哥的他经纪人乔瑟夫。然后因为他觉得乔瑟夫是最了解我们的，所以他就是也很适合就是帮我们规划很多事情。
当初我会推荐乔瑟夫是因为乔瑟夫我觉得他给我一种很信赖跟安全感的感觉，因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帮我处理掉一个就是完全不属于他的工作，我就觉得说哎，这样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因为就是明明在我身上赚不到钱，可是他却愿意帮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直觉说哎，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是可以信的人。
你喜欢他有另外一个原因，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他很像狸猫呢？
很像狸猫？没有没有，我后来觉得他
很像狸猫。
我觉得他不是像狸猫，因为我是浣熊。
浣熊，
对，我之前说他长得像浣熊，可是后来发现哎，不是浣熊，是应该他长得比较像碰碰果子狸。你知道那个，
那就是狸猫吗？
太精准了，
不是那个那是狸猫。然后我喜欢是浣熊，对，然后
他说他像那个
浣熊，
就是日本路边会戴草帽的那种，
戴草帽，
哦、
下面蛋很大的那一个。
哦，我知道，就是嘴巴会翘翘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
就大家不知道长怎样，然后说长得蛋很大。
其实他也没有说下面很大。
嗨，我是狸猫。
所以同事在讲说下面很大，真的假？好想看哦。
下面很大，真的假的？
我是说蛋啦、啊，蛋啦、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那个碰碰果子狸。
对，是的，我们跟乔瑟夫关系就是好到可以看到他下面的蛋。
想说既然说要解散，跟既然经纪人蛋有点大，改追踪经纪人好了，
还是经纪人上来聊啊。对 ，OK， 我们虽然说最后一集，可是我们还是不改我们以往欢乐的感觉，因为当初我们开开心心来录音，我们今天最后一集也是开开心心的啊。虽然我刚刚不小心哭了出来，因为我没办法，就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
我想说，我刚刚讲什么吗？
对，因为我就刚刚想到说，我们要讲这边是那边，就突然想，哦，我们第一次在新竹录音，好想哭啊，想哭不想讲，对啊，会想到哎、欸，
那时候就是都盘腿，
那时候我们根本就说不出口什么这边赛，说好丢脸，不要再讲了。我还说听着，我说我就有做不到。
那我们第一集就有讲这边说那边说了吗？
好像有哎、欸，
第一集
还没有
、
嗯、对。
哎、欸，我们第一集
是一个试播的
哦，只是试播，
就是续这样、就是。
因为我们在想说要有一个开头，然后因为我们是鸡来素，然后想说那我突然就蹦出说这边素那边素，然后我说我们是鸡来素，那时候怎么那么顺？就是可是就觉得这个这样又好奇怪。
那时候他一想完，我们想说哎、欸，很快速，就觉得说这样好吗？可是就想说继续用看看好了。
可是。 大家也被 这段话洗脑了两年半了。
对啊，嗯，没错，感伤感伤感伤。可是因为我们算两年多，对啦，因为我们其实近期呢，就是其实有非常多就是陪我们很久的宿友，还有就是陪我们一起就是度过很多时候的网友，他们其实都有私讯我们，就说哎，其实觉得我们最近好像是不是有点累了，就是他们，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了解我们的宿友跟很常跟我们互动的网友，其实都听得出来说哎，我们好像有点累了，或者说哎，觉得我们的话题好像变得比较空泛，我不想说自己空洞，不好意思。对，然后就是觉得说哎，就其实我们有收到一些宿友的建议，就是私讯，就是好言相劝的那种，就是关心我们说哎，我们最近是不是觉得累了，嗯，或者什么。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认识很久了，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是环境
对，然后跟工作也都不太一样，嗯，然后其实也都有彼此自己的规划。因为像其实道哥他现在就是他自己，他个人他其实有很多的工作，然后动画的部分，然后像我们其实像喜多也是有正职，他其实还有另外跟朋友合伙开一个公司，只是大家不知道，
因为 他没讲
，他其实很有钱啊。然后所以就是我们都是各自有自己的团购啊，还有业配。然后像我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卖东西啦，就是其实销售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有最大兴趣跟热忱的一件事。嗯，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都各自有规划，而且我们其实现在住的地方都是算离得比较远，如果我们还要再找时间出来录音，其实对彼此我们其实有时候时间都会有点对不上，所以我们在想说，而且其实哎，欸，要不要讲些话，
啊，我看你讲的蛮顺的，
Hello，
没办法插的，
怎么都会讲话。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就有时候就会讨论，像我们之前停掉速速教，其实我们也是有说，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浪费了很多主题，然后也会觉得好像没办法好好的发挥，嗯，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有发现说我们在聊一些主题的时候
重复性会蛮高的，
重复性有点太高了，而且其实我们认识太久，所以那些故事我们其实已经讲到，我们看到对方都觉得还要再讲这个吗？
我们都已经在想说，故事已经聊到想说，哎，欸，是不是要聊母胎记忆这种事情？
对，我还是我们要聊
到这种程度了，
前世今生吗？然后就会觉得说，虽然说聊天很开心，可是就觉得说，再好的朋友，你其实也是会有话题聊尽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就是大家彼此工作都很忙，
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说我们认识十几年，我其实我们该分享的大概都在前五十集。
讲完了，不好意思，
前面前五集大概已经全部讲完了，所以后面的东西就是它衍生出是我们后面的生活发生了很多事情。
对，
可是变成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在，我觉得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新的规划想要去做。
对
对，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也收到，因为我自己这边会收到最多网友的讯息嘛，嗯，所以我们就整理出来想说，那是不是应该真的要休息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宿友也很贴心，是说如果你们真的累了，
对啊，休息
你们可以先休息，
因为我们更新超多的哎，欸，
我
说很多哎，欸，
他们就说你们可以其实可以休息一阵子，那等你们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也没关系，
而且就再加上其实因为。我本人，我有之前在节目上是有提过，就是我本人就是子宫故障，就是我不止就是巧克力囊肿一样很多，然后子宫肌瘤，再加上我有多囊，之前也有分享过，其实我有子宫颈原位癌嘛。因为很多其实宿友只要一看我穿洋装，就会问我说：“小静，你是不是怀孕了？”其实我也很想怀孕，只是因为我的身体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怀孕。再加上，因为其实我是很容易给自己压力的人，所以就是因为压力，然后可能工作又比较多的情况下，我身体就是反反复复的，也不是很好。像前阵子我有去做健康检查嘛，然后出来的一些结果也不是说很好的，我就想说，可能就趁这个时候休息，因为我们其实也有试过一些方法，想要怀孕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怀上，所以我们就是有就是要去做就是台中礼貌胜，我们要做试管，嗯，所以其实下半年我有计划想要做试管，然后做是胚胎吗？我是要做试管还是胚胎？
动胚
、哦，对，我想要做胚胎，因为我是怕，因为我其实年纪也比较大，再加上我子宫故障比较严重，然后我想说还是要趁自己还有一点点卵子可以压榨出来的时候，可以先留一些出来，就是怕以后会后悔啊。对，
趁年轻了，趁年轻，
趁年轻啊，超不会讲话的，还说趁卵子还可以榨出来。反正就是呢，就是我下半年也是有这个规划，就是我可能想要先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然后因为我的身体状况现在目前真的不是说非常的好，所以就是要做试管的话，其实就是卵子也要健康嘛，子宫要先让它健康一点，我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对，就是这是我之后的规划。
因为毕竟我觉得，因为在基来素这边，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挖自己的生活， 可是为了做《鸡来素》之后，我们离开了原本的生活之外，就是三个人就是一直在录音， yeah. 所以录到后面，当然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聊了。你会觉得，这个梗或这个故事好像又重复了。
对，
所以有时候不小心说，又聊到以前的故事。所以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像是在跟朋友聊天一样，聊到忘记。因为就有时候跟朋友聊天，你就是会有几次。一定会有一些故事重复，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变成，就是像我们有时候聚会，我们如果要讲什么，就觉得说还是我们先不要讲这个，
先憋着好了，先憋
着，我们录音再
讲。
你知道这种感觉就变成起来，就是觉得说我们现在基本说不要讲话好了，我们先看电视好了。
以后就变成说，以后就变成说，那还是这次先
这样好了，先忍住好了，想说见面再一次讲，对，然后就觉得说见面再讲，就是像号角响起，私下也都是没有互动，然后我们就说怕会没火花。
哦，对，没错，
我就觉得，我原本一开始讲说怎么可能，后来真的你做了这个之后，会发现说，哇，原来没想到说我们跟彼此认识这么久，竟然话题会有说到好像会觉得怎么办的那一天，
就想不到要怎么录，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们会有话说尽的一天。
对啊，所以今天就是鸡来素的最后一集，所以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聊个最后的聊聊天
呀。
对，所以我其实不用担心，如果鸡来素这最后一集结束之后，鸡来素还是他的 IG 还是会在那边，然后我们的音档都还在上面，所以大家还是可以上去听。
对，我们还是可以回去听，因为我们的确以前是蛮好笑的对啊，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蛮经典的片段，
很经典耶，我自己有时候都还是会一直回去听一些那种很经典，什么奥克啊，我其实真的最喜欢的就是流水账。
哦，流水账我也蛮喜欢的，
流水账我真的是笑到不行。
去年，我们去年九月录的吧，差不多，
你还记得很清楚，
差不多去年九月。
对啊，
因为那次回去我就确诊了。
哦，真的、哦？
对啊，我那天还跟你们一起吃火锅，然后那个
好糟哦，
筷子在里面拉可是你们全部都没事
因为我们可能有抗体吧那我们想说来问经纪人看看，说那你陪我们度过了这么多的欢笑跟泪水，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我们很喜欢访问这种事。
好，其实在来今天之前我也很想了很久，会觉得很开心啦，因为从前年底开始做，十月份开始做鸡来素到现在也快两年了，一年多的时间，那陪伴着他们三个其实也度过了蛮有趣的一个岁月。首先当然我认识玉泰比较久，在2014年我们公司就跟他合作，然后在2021年认识起来说，那其实在这之间因为三位本来就是好朋友嘛，那当然在这中间其实也或多或少常常听到小鸡的事情啊，听到喜多的事情，那甚至以前小鸡在开 Lindo 的时候我就蛮喜欢看他直播，他跟玉泰直播真的就蛮好笑的，
我真的很喜欢卖东西耶，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直播也是奠定后来鸡来素有趣的一个内容，因为他们两个的互动就蛮有趣的。那开始做他们之后，其实也谢谢他们的信任，那就做到了现在。那近期当然我们也还是很诚实说，的确就像他们自己讲的，因为各自工作忙的关系，很多时候相聚的时间会变少，然后工作上的关系也会让彼此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有些时候必须省话题，有时候我们刚刚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聊这一些，
太安静了吧，
对，聊这一些可能就这个火锅好不好吃，这个肉好不好吃，
只能聊肉，
对
beef
对
pork
反而不敢再聊太多东西了那讲真的啦，虽然对外面的人来说可能就只是录音而已
eat，
可是其实
他已经把会的说尽了potato
vegetable 可是其实在我今天第一次坐在这个录音的位置的时候，我才真的惊觉压力很大，
很恐怖。
我刚在开录前，我看着他们三个说啊，我要讲什么？其实真的蛮尴尬的，蛮紧张的。那我觉得他们很厉害，那可以度过这些日子，然后这里面要去想话题，要去不断挖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讲句实话，都在消耗啦，都在消耗自己的记忆，都在消耗自己的过去。
我现在记忆力真的是一直在长
新。我怎么样？都找是不是？
我现在昨天刚刚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不是谁。
你现在几岁？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坐在这里。
十八岁。对，所以其实蛮佩服他们的啦，那也很开心他们能够一起扶持到现在。那我相信这个结束不代表是其他地方的结束，而只是一个节目的告一段落。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都有很多自己的心得感想，等一下也许也都会一一跟大家在小鸡刚刚已经讲了很多
讲这么多我刚刚讲后续啦，
对，你讲的比较像后续。那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他们经历了 在我看起来像是一个奇幻旅程。其实我接他们没多久后，2022年的时候，他们就
还真红啊，
就有拿到 KK Bus 的年度最佳节目第三名。
对，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好骄傲，第一次陪他们去领奖，然后看着他们这样子，然后这中间度过了很多个合作案，这里面有欢笑，有泪水。那有些案子其实真的会蛮有趣的，甚至像他们自己的最常讲到的麦当劳，对，去现场，然后还去了两次，那每次都有不同的火花。我觉得其实看着他们的成长，真的蛮骄傲的啦。只是该有结束的时候也是难免的，凡是聚在一起就会有结束的一天。
是，
那或许这个选择对大家来说是一个蛮突然的决定，但是在我看起来他们很有勇气，因为他们选择了在最美好的时候让节目告一段落。我觉得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所有的素友们，
对，
然后让大家各奔前程去做自己其实还是很想做的事。就像刚刚讲到的，喜多其实还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他其实真的很忙。像他自己除了他自己的工作外，他自己的IG 经营，然后还有他自己的投资的事情。那小鸡当然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就像他的 IG 经营，还有他的夫妻生活要顾一下。然后道哥当然他自己的动画，他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其实祝愿他们三个在各自的领域都还是可以做得很好。天下无不散宴席嘛，虽然是一句老话，但这是一个蛮实际的地方。
这首好适合放那个学校毕业那种什么离歌的
张学友，
张学友吗？
张学友
啦，
祝福张、
哦、
学友的祝福，
祝福啊，没错啊，
祝福祝。哎、欸，这年纪就比较显露出来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佩服他们啦，能够从
能屈能伸呐、啊，
也是
对，
毕竟真的坐在这个麦克风台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难的、欸、
会很紧张、欸、
对、就是、还是会很紧张。
你从一开始要录的时候，你就要克服自己听自己声音那种感觉、
yeah.
然后到现在你可以讲得很流畅，可是我觉得有点像现在是有点像一直不断的在做很多挑战，就是像动画，或者是之前我们还有尝试就是拍我们真人的就是对谈，然后到采访来宾、
嗯、
然后来宾可能是自己的朋友，然后甚至是一些有知名的人。 你会想说这些人怎么会，我们怎么有办法能采访他们，我们是怎么做得到的。
嗯、
可是后来发现说哦，原来好，我们其实一直有在持续进步，我们才可以去跨过那个坎去跟他们说话，才能去采访他们，才能跟张孝全互动这么自然、嗯、才能听那个宿命道顽童他们讲英文之类的、yeah.
还有月老，
还有
月
老，
对，从第一个
还有凯文老师，
对，
还有那个医美医师，
哦，医美医师，哎、哦，医美医师算一个蛮特，
他也很厉害啊，对，
那医师真的蛮帅的，
他真的蛮帅的，
对啊，所以其实看着他们这样的成长，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啦。那
对，因为我就想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才光是进入百大，我们都觉得超开心、
嗯、
然后就觉得天哪，我们怎么会在百大里面，后来一直确定说你确定真的是4000多个节目吗、哦、
是不是跨年那一天我打给你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立刻告诉身边所有的朋友，我说天哪，我说你敢相信吗，我们接下来竟然进百大，
那时候是34还是35，
没有，前面那时候好像是90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很开心了、哦、然后到后面一直不断的往前，然后我们都觉得怎么可能，然后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可以在古埃他可以在节目上有提到我们鸡来素，就说哎、欸，好，发现我们鸡来素在榜上很久了哦，然后就说他有特别去搜寻一下说我们到底是什么角色，所以我们就觉得哇，竟然可以让这么厉害的前辈去注意到我们鸡来素，哎、欸，在他前面几个月对，然后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因为就觉得说哇，我们就是当初一个闲谈的节目，然后可以让这么多人喜欢我们，我们都觉得说哇，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很特别。
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就是因为录鸡来素，然后就是可以跟威爷见到面，就是威爷是吴淡如的经纪人，就是他是我是威爷的那个作者、
嗯、
因为他是那个新演员，很非从我认识他就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一个作者，三不五时就是威爷威爷，然后威爷长威爷等，讲到想说奇怪，威爷是住我旁边吗？所以因为录鸡来素，我可以跟威爷在 KK Bus 的那个典礼上面遇到他，然后跟他合照，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也因此就认识了一些就是自己之前就喜欢的部落客跟创作者，然后就会吓到说，因为其实我到现在的心情也还是会觉得说哇，他们怎么会跟我做朋友，可是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跟他们聊天呢，就是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说自己就是 就是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说我们录了那么久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样、嗯、可就会觉得说哇我可以认识当初我自己就很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嗯，很特别，尤其看到张孝全坐在对面我真的是吓坏了、哦、
因为 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麦当劳跟张孝全那两集，
麦当劳太惊人，
因为麦当劳就是他让我们回到我们原本认识的场域，嗯，然后后来张孝全是因为我觉得说哎、欸，没想到自己做了这份工作竟然有一天可以去面对面去采访到自己喜欢十几年的人，
每天晚上梦到的人，
对对对，就是从小就是从以前小时候就是看电影就看到大都就想说哎、欸，怎么可能会这个人今天会坐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过程其实都还蛮我觉得还蛮奇幻的、啊、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个一起回到麦当劳环境的时候，嗯，所以就觉得说哎、欸，又回来这边好像跟起当初认识的那种起点很像，
哎，接触又抬高了零点几公分，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对，然后我觉得最开心，然后我应该说最开心嘛，不说印象最深刻应该还有我们最一开始做盘坐着录音，而且我们一路就是录四五个小时，
我们还躺着录，我们想说真的太累，可是那时候真的话好多，你想说不然我们躺着录看看，
后来发现躺着录其实不好出声、欸、
对，你没办法呼吸啊、那個、我们那时候就三个人就躺在很小的房间里，然后这样躺着录，说我们这个画面还真奇怪，可是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拍下来，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嗯，那时候我们一天好像我记得有一次最多我们一天录了快八集
哦，好像是
从下午
那时候我们的超强记录，因为那时候 Podcast 的朋友就像美乐蒂啊还有像疯女人，他们之前就说你们一天可以录几集，我说我们录八集，他们都吓到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可以讲，他就说录八集他们真的是觉得会吓一跳，我说我们真的是同一天录八集哦，
所以我们把自己榨干了，
对，我把自己榨干我们就是从早录到晚，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录到十一二点，那时候我们还超多话要讲，然后就是笑太大声，然后楼上邻居还说哎、欸，你们是还在聊天吗还是什么的、嗯啊、要么说哦不好意思我们在录音，然后我们才发现说哦时间这么晚了，那时候就是可以滔滔不绝讲非常多，
因为上次录还很晚，然后还说可是现在鬼月要不要早点结束，
对， 對，那时候就会很害怕、嗯、很多很多回忆啦，
所以今天算是
李哥
出动，嗯
对啊，我觉得李哥很适合，
我跟哦，反正我跟袁用说，哎、欸，有一天晚上跟他聊到离歌这件事，然后我就说，也是有一首歌叫噔噔，查不到是离歌嘛，但怎么查都查到什么
信乐团、
可是我常常查喇叭，后来就那个新演员就去查那个，他说离，他突然就一直打嗝，我说干嘛？他说因为他去查丧礼的那个，我说这太不适合了吧？我说我刚刚有想到这个，是我完全不敢想，
丧礼也有离歌哦。
就是有一个类似的噔那个
吹唢呐
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了，
也是一种离别，每一种离别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对，
嗯，为什么你们真的可以这么多话？
对，我们话真的是蛮多的。
说真的，坐在这个位置，虽然他们都说我油嘴滑舌，但我突然
说，哎、欸，说不过小七，
我脑袋会
听不出话，对不对？
对，会脑袋一片空白。
小七凭什么说我？
然后觉得真的好厉害。
哎、欸，我记得，可是我记得你话很多、欸，哎，你话多到我就想说，乔瑟夫讲完了没？我想要回家休息了，因为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乔瑟夫就会跟店员聊天，跟谁聊天？跟很多人聊天。可是因为这样，你也认识很多店员。就是真的是这样、
啊、
上次跟朋友去吃饭还有店员下班来找我算生命灵数，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你最厉害的地方、
嗯、好特别，
但在外面再会讲看到麦克风会傻住、欸、
我觉得可能是不习惯了，
对啊，不习惯啊，
你就把它当作是钱柜的麦克风啊，
而且节奏会不一样，就是会想说、嗯啊、像小鸡在讲话你就想听，静静的听他讲完，然后会有点像自己在听 Podcast，
对、
哦、对，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插话，
而且我们声音是直接到你耳朵里这样包覆住的，
对，你逃不了，
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像在听平常的 podcast 节目一样、啊、嗯，很厉害啦，你们三个走到现在讲第四次很厉害了。
我问一下，就是你这样经营我们三个，你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吗？
我自己觉得
是没想到会问这一题，
不会、哦、是没想到啦，但是应该说我以前都是在做插画类型图像类型的经纪，
是
那接了鸡来素之后第一次遇到这种节目类型的合作案，老实说一开始其实不太知道怎么跟客户沟通你们的产出、嗯、然后以及这中间包含交稿的过程要怎么去进行，那也是花了点时间去跟你们讨论，然后去磨合出一个方式，所以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你们蛮厉害的地方是一般的 Podcast 节目在我看来大部分都是口播为主，可是你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叫自由发挥，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很多客户来说其实它就真的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体验，那也真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接的时候就一直有做过一件事，就是要接的每一个合作案我们一定会在群组跟大家讨论，那确定大家都有意愿，然后要试用过 都很喜欢才会跟客户沟通说我们要合作、嗯、那在自由发挥的过程中你们真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很诚实的如实的去跟素友们分享、嗯、那客户们其实也都能够理解这中间也许有一些内容是好的有一些东西是觉得、欸、哪里好像不够好也都很真实那可是也这样子的关系让效果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所以其实 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特别的经验因为跟以前做插画真的完全不一样嗯，那再来就是如果像遇到你们要去拍摄像刚刚喜多讲的去麦当劳觉得两次麦当劳的拍摄经验都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其实说真的有时候拍摄的时间像我记得第一次西门町那次蛮晚的因为要等麦当劳闭店其实你们也很累了然后下午傍晚的时候开始化妆到晚上去可是其实镜头一开机你们就还是很专业的在镜头前面去呈现
叫我们笑我们就会笑对镜头打开我们就会笑
就是真的觉得蛮厉害而且其实那时候是你们第一次遇到现场有观众
对吓到
我觉得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嗯、而且镜头关了其实有希望你们跟观众做点互动嗯，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厉害怎么可以互动的这么好现场也真的
硬着头皮真的我那时候紧张快不行耶
对那唯一我觉得应该我想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小小的遗憾啦就是、嗯我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是不是要有一场属于基来素的见面会
哦哦对
然后其实很多客户一直想要合作你们第一次的见面会、嗯、那我们一直 pending、嗯、那到现在
太慢哦
对虽然最后没有了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等于你们的见面还是只在空中只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对
会不会其实后来最后发现其实根本没有这三个我们其实都是 AI
有可能
而且还是会当机的 AI
都是假的
、啊、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啦这快两年的经历蛮特别的会是很值得而且哦，对我可以补充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做这么多创作者然后在做基来素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身边比较年轻的朋友对我的那种眼神不太一样了哦，他说啊，你是基来素的经纪人那种高八度感觉说嗯就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啦然后他们会问我很多问题他们会跟我分享他们听了哪一集节目觉得很有趣然后像蟑螂高铁
哦
对我印象他们蛮深刻的然后当然就大家讲的羊肉炒面这些嗯对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蛮大家都会跟我分享说他看了哪一集节目或是听了哪一集的节目他觉得很喜欢然后他的感动是什么那当然也会我还遇过有一个朋友他在他的Facebook 上跟我分享说，哦，他不是跟我分享，他就跟大家说他不喜欢基来素，嗯，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红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底下留言说，其实我是他经纪人，然后他马
上再讲一次，
加尼亚，
他其实就住这附近哦，
好 ，OK，
然后我就
可以约公园，
我就跟他约说，不是跟他约，我就跟他留言说我是经纪人，然后他就反上师兄说啊，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是在讲他们真的不好，我想说哦，没关系啊，本来一个节目就会有喜欢的，也会有不喜欢的，嗯、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啦，那我只是想要故意吓他，但没想到真的很紧张。嗯，对，但真的做了这个东西，会发现跟做插画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印象对大特妹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她是一个
第一个包我们一整季，
对，她是包我们一整季的，而且她是
一整年
哦，一整年
对是年度的，
而且她是一个。他想要我们做最真实的内容，就是最应该最开心。他知道我们的调性是什么，
他比较不设限，
对，他不设限，因为一般厂商就会设限说，哦，想要一定要讲到这个，一定要讲到那个，
比较谨慎一点，
比较谨慎。可是大特妹是一个，他觉得我们太严肃，反而跟我们说，他觉得这不是，
他反而要我们崩坏一点，对。
第一次，对，第一次你们录大特妹的时候 ，B 三嘛，
对 ，B 三，
客户很少接到客户说，哎，他们。被产品绑手绑脚了，放开一点，没关系，勇敢的去录吧。
一点呢、欸，
就觉得哇，很感人呢、欸。嗯，
对，好喜欢这种厂商哦。
可是其实后来我觉得蛮多客户也都懂你们的调性，
对，
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你们的录音也越来越放。
对，
那他们其实，在看听 A 卡比的时候，不见得会有太大的修正。嗯、那最多如果有修正，有时候只是说啊，可能资讯那边有误，然后日期改一下。其实大部分都还好，反而客户都真的比较喜欢你们做自己。嗯，对，而且其实有像我记得有印象蛮深刻，最近的去年下半年的案子吧，那个 Zenyam 他就先跟你们合作一次，嗯、然后之后马上就觉得哦，他效果太好了，然后还要再马上回来第二次、哦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在买动画。嗯，对，我觉得这整个效果其实就会让我觉得说， 你们的产出真的是发自内心，那时候是只有喜多去体验吧？
对，我去戴牙套，对
对，然后真的整个效果其实大家都是有感觉到。我觉得这点是我做你们很喜欢的地方，是你们在分享产品的时候不是刻意为之的，会是真的发自内心去分享这些过程。我觉得这点在做经纪人上，我会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客户大声说，我们没有在说假话，我们都是说真的。
我想到那个苏燕的厨师机、那一集我好喜欢哦。
苏燕厨师机
就是讲说，我说你左手，因为它不是二合一的吗？所以我说，如果你左手拿厨师机，右手又拿空气清新机，人家会以为你在重训。
哦，对，哦、对，
就是因为刚好自己对厨师机非常的了解，所以我那天真的是讲到，就是哇，就是我有好多东西可以讲哦，那种感觉就好玩哦。
而且那一集也是很少见，因为其实鸡来素毕竟还是 podcast 节目，我们的合作大部分都是节目广告最多。那在那一集比较少见是有团购，
对，
对，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吧，对，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团购，那成效真的非常的好，客户其实是很满意，
卖光了，
对，卖到没有货了，
对，
对，那后来也是，可是因为我跟你们讨论过了，因为我们毕竟是节目，所以其实团购还是留给你们个人的频道去做就好，
是
在节目上尽量还是以节目广告分享心得为主啦。对，所以其实这中间我觉得每个案子其实都蛮有趣的，那就是你们真的都做得蛮好的，怕讲了自己也会想哭哦，
可以哭出来，我们现在说就是一个非常爱哭的节目啊，
对，我们很爱哭，
我们就很喜欢那边哭啊，哭爸哭妈的，没有开玩笑的啦，对啊，我们很爱哭啊，
没有啦，我觉得可能也想跟大家讲讲，或许对很多素友来说听到这一集其实蛮突然的，对，但其实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工作伙伴也算朋友吧
是
自己尴尬了一下，好，然后会觉得或许这个决定对大家就对这三位主持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毕竟前阵子小姐还在跟我聊说她的身体健康检查的报告的状况，那其实也都会担心说，那你工作这样子排下去其实对你身体真的好吗？那包含像喜多的也是，裕泰的也是，会觉得有些时候最艰难的决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啦，对啊，有些决定真的很艰难啦，会有走到这条路，我觉得 我自己比较想称之为这是你们三位的奇幻旅程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觉得在几年后回想起来，就算你们到老了，可能有一天大家出去唱唱歌还会想起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可能麦克风来
多老55岁
45岁的时候
55岁可以越唱歌，我们话题应该差不多可以聊了，我们累积了20年了可以聊天了吧
对啊，会不会你们麦克风20年后拿去唱歌，麦克风
如果还要厂商
碎花掉了吧，
厂商要赞助我们见面会，那时候还来得及
那时候
还能跳、
啊、那好的，那就请记得找我联络，谢谢，
就三个都被看护推出来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结束节目，其实我那时候就有想到说，就是有很多好想哭哦，就是会想到说有一些素友他们会说哦，可能在难过的时候会听我们节目，然后说什么心情不好听我们节目会心情比较好，然后就会一直想说哦，我们其实前面有很多就是有时候觉得很累好想休息哦，可是就会想到他们，就觉得说、哦、我们想要继续下去，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新的就是话题啊，或者是说新的节目方向，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很想做好的一面给大家，可是就是到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哇，那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讲下去，好像我们如果做不出更好的东西，然后是不是会让他们失望呢？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怕说，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说，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哦，这个节目，这个题目这样聊，我们好像有点可惜，或者是会觉得说，怎么好像没有聊得很让大家开心，或者什么，有时候其实也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就是想到那些素友，其实还是会觉得有点舍不得啦，所以就觉得说我们的音档也都还在，如果你们心情又不好可以回去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心情不好或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台北嘛，然后无聊的时候我也其实也是会打开接下来是不是音档，我会去听一下，想说哎、欸，好像就两个朋友还是陪在我身边，好各聊幻想症哦，对，我就觉得说我懂他们的那种心情，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是喜欢听好笑的，让大家心情放松的，这也是一直我们想要给大家就是温暖的感觉，所以就是想到他们会有点小心疼，可是会觉得说你们也不用担心，就是 动画也还在，然后音档也都在，我们三个也都还在呼吸，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对啊，就是如果说之前像大家很喜欢进讯息，然后聊一些心事的话，我觉得
之后还是跟我们聊天，
看你想跟三个人哪一个人聊，你可以来我们的版面上就是私讯我们，我们还是会陪你聊聊天。
我们还是线上还是可以陪大家聊天的。對對對對，如果我们还在线上的话，就是还有在刚好我在线上我看到讯息的话，然后刚好没有那么忙，我们都还是会回讯息。
啊，
因为我们其实也蛮喜欢跟大家聊天的。
如果说你真的找不到人说话，我还是可以跟我们说。Yeah, 对，
因为我现在还是非常多讯息，跟我说小鸡我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聊聊吗？对啊，
我记得你们之前是有跟我分享过，好像有一个宿友是说他本来可能有点想不开，然后但
是
听了你们的节目，
哦，
然后他就好很多。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那时候我就
我没有看到吓到欸。
对，一个节目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其实值得啦。有时候你能够救一个人是一个人嘛。对，你没有，我觉得印象深刻，你们当初就告诉我说，三个就只是聚在一起，想说聊聊天，
聊聊干话，
对，分享点什么。然后你们也没想过会走到这一步，然后让自己可以有商业机会，然后还可以协助到别人。然后结果我真的觉得，一个节目能够鼓励一个人，让他觉得他的人生有意义，可以活得下去。我觉得其实是蛮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对啊，因为他那时候，我还记得他那时候私讯我的时候，我就有点吓一跳，因为他前面就是因为我那阵子我好像自己也是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吧，然后他就有私讯我，他就说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他就说其实你，他说他当初心情不好，然后就是看到我的动态，怎么那么想哭，我今天哭太多次，反正说他那时候看到我的动态，然后就觉得说哇，我的生活好像很有趣，然后觉得我讲的话好像就是很，就是他会觉得说好像被安慰到。他说他每天突然就觉得说他很想看我的限动，说我今天一整天又发生什么事，他就因为这样子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他就打消了。然后那阵子我自己心情不好，还有私讯他，我就说我这阵子自己心情也不是太好，要说如果我最近没有什么动态让你开心的话，我说我想要问问你现在还好吗。然后他就说他也是觉得很意外我会私讯他这个，因为其实我都是还蛮在意跟他们之间互动的啦，所以就是希望你要开开心心好吗？对啊，喊话。
你在哭的时候讲这句话，
没有啊，没有哭啊，哈哈哈，你要开心好吗？赞哦。
但不错啦，我觉得鸡来素一直带给大家很多欢乐。其实，我自己最常听鸡来素的场景是在搭高铁的时候，因为我每周都要回台中，就是回家陪家人。然后我就会习惯在搭高铁的时候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刚好听完一集鸡来素，然后回来的时候再听一集这样子。然后就真的会常常会不小心在高铁上自己就笑出来，然后还要转头看看旁边的人，觉得我好像个神经病。但是我发现这个好像是很多宿友在跟你们分享最常讲的。
对，还好那时候可以戴口罩。
对，就是最常见就是大家常常会在开车的途中或是搭车的途中不小心就这样搭捷运的时候就笑了出来。但我真的觉得那些很多因为你们的笑点的时候很真诚，而且其实我自己有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早期的鸡来素脏话比较多。嗯，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成熟了一点啊。
后来大概
是会长大的。
对，后来收了可能不止一半以上。
可能是那个疫情期间大家生比较多宝宝，我们为了这些宝宝尽量不要骂脏话。
对，尽量不要骂脏话。人是会成长的。
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听到后来，其实真的发现整个节目你们也真的是可以说长大了吧，就是有点在改变，
沉稳，
对，不太一样。对，
对
啊，但真的是蛮有趣。早前还会有客户传讯息说，我们要合作，但那个脏话可以少一点吗？对，那我们都还跟客户说，这个脏话是不能保证在里面的，只能尽量。那当然到后期其实就已经没有在客户提过这件事，因为你们就可以用你们的方式一样聊得很自在、很自然。
我觉得就是节目到这边，我觉得其实大家一定很，我觉得我们自己一定是觉得最可惜啦。可是就是我觉得时间到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把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把好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就留在这边就好。那我们也会去，我觉得我们也会去面对新的生活跟人生
呀。
对啊，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就是印象很深刻的那个留言，我也有印象很深刻的两个留言，一个是前阵子吧，他说他跟他最好的朋友其实都是会一起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是他们之间共同话题，他说可是他有一段时间他不敢再听了，
我想哭了。
他说因为他的朋友离开了。对，所以他忍耐了很久，可是他后来决定再打开来听，他觉得说他必须把这份快乐就是继续在人世间，然后继续延续下去。
太大爱。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宝宝他在新竹，
哦，
突然临盆了，
这个，
然后妈妈就说这宝宝还真会选时间，因为他说他在怀孕过程中他在听鸡来素， 那我们三个人就有录了音给宝宝，说要叫宝宝要加油，这样就后来、妈妈也是有传，就是宝宝有就是出院了，然后也就是很健康的长大。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很感动，对，就觉得说，哎、我们原本只是聊自己生活上可能就是甚至有点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生活分享出来有点肮脏的事情，可是竟然是
只有你，我们没有。
对，我说我个人、啊，我说哎，竟然是可以，竟然
我不脏，
对，我就只有我个人，就我想说，竟然是可以做到陪伴。让大家就是可以在那么辛苦的生活里面去获得一点救赎，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很难得的。
救赎，
我又要绕一些有
救赎，
不是就是说
你自以为自己是救世主，
不是救赎，我想想，要怎么讲好，
就是一些力量吧，
快乐
力
量、
啊，
就是说让他们说觉得说，哎、在很孤单没有人可以讲话的时候，至少有我们的声音可以陪着他这样子。因为我记得还有一个是最夸张，他有一次录影给我们看，他是一个人蹲在那边。然后他跟我们试图要跟我们三个人聊天，
我要哭了。你可以私讯我吗？我可以跟你聊天。
没有是他朋友，对，他朋友拍他，他就试着要跟我们三个人聊天。对，我就觉得说啊，其实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蛮有意义，而且很难得啦。
我没有说节目上的空白，就是为了给这些人帮我们填空白的。
对。那道哥呢？
我觉得当初鸡来素开始的时候是疫情，大家可能都在家里，所以会。可能都被关在家，然后都在听鸡来素。那现在疫情解封了，
大家都出去玩了，
鸡来素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也要结束了，所以
有点、真的，我们跟疫情同个时间呢。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把生活，把你内心的东西回归到生活，去享受生活，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听听我们的笑声的时候，的确会被疗愈，可是我觉得真正能疗愈你的应该是你自己才对。所以有时候我会很常在限动发一些自己在生活的一些感受，其实只是希望说我在发这个，如果可以让某些在低潮的人，或者是某些不知道享受生活的人，他们可以知道说如何去改变自己，如何去享受生活，如何得到一点提示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所以我觉得就是鸡来素的结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开始可以去享受生活了，
觉得回归生活这个讲很好欸，因为刚刚我们就真的就是搭上疫情这个末班车，
是，
对啊，就是疫情那时候大家的确都是只能在家工作，然后在家不知道去哪，可是现在就是疫情也结束了，就其实大家就是应该要就是去走走，然后或是要多跟身边人相处，多跟朋友见面，因为之前可能疫情的关系大家可能没办法常见面，可是现在就是疫情解封，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出去玩，然后跟朋友见面，跟家人出去，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都是最好的，就是应该要把生活的重心移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为自己做一些什么，
是，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其实我想呼应道哥跟小鸡讲的啦，其实这个时代是网络的时代，你不论听节目在网络听，看影片在网络看，然后朋友的讯息也在网络中流传，但其实放下手机，放下耳机，看看你身边的人，其实那些才是你最珍贵的资产。你身边的每个朋友，就像鸡来素这三位，他们也是从最早同事，麦当劳的同事，然后一路到现在彼此陪伴，彼此成长，那才有了今天的鸡来素。其实当初也不是因为网络，或是因为这样的虚拟世界驱使他们作为朋友，所以其实不要因为太长时间沉迷在网络世界，
是
而忽略了你身边最重要的那个家人。我觉得我自己就有很深刻的体验啦。对，很多人常常因为工作，因为其他事情忽略了身边的人，那我觉得这都是本末倒置。我会觉得刚刚他们两位下的注解真的很好，就是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去爱你的工作，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人生。那偶尔可以看看他们三个的动态，然后如果刚好有机会可以获得一点什么分享的疗愈，其实是很好的。但你的着眼点还是在你自己，要爱你自己，然后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
没错，
你的注解
生命很短啊，
也下得很好欸。
总是油嘴滑舌要在最后用点。
对，所以讲说就是大家也不用太难过或是太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算是我们一个新的篇章，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旅程，就是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要挑战跟面对的事，还有新的生活。对，我们就先在这边下车，然后再搭另外一个人生的列车啊。
问你们70岁在大巨蛋办见面会。
希望
那时候应该只有线上了。
对啊，
我觉得刚讲的很好，就是虽然一个看起来在节目的结束， 但不代表这三位会从各位宿友生活中消失。
对，我只要还活着的话，
我相信他们都还是会在你们身边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跟大家互动。
这听起来真的好像是
阿弥陀，
我们会入你的梦乡，托梦给你
啊！但都还是可以支持大家，各位张张友的团购
啊，业配啊，就是大家还是记得追踪起来，哎。自己要讲这个东
西，我自己也尬了，对不起。
对啊，就大家真的还是都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啦，因为我们没有啊，我们个人不会消失啊。
对，我们我就是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啊、就是身体健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道哥还是会分享他的创作、啊，小健还是会分享他的生活啊，我也是会分享我的生活跟一些业配啊。
对
对啊，就是会有就是吃美食的什么的，道哥就是还是会画很多好笑的东西给大家看。
动画啊，对，道哥有新的动画。
对，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我们现在只是在回归原本的。也是回归我们原本的本质，跟我们原本的工作。
其实你看很多 podcast 节目，他们在一季一季中间会说稍微暂停一下，
对啊，
可能暂停个一个月两个月，
对，
我们都没有。
我觉得你们比较有趣的是，你们从来都没有停过，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直接做一个
大休息
结束，对一个休息，我觉得把最这个最后一集这一次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你们的心理的感受，嗯，那也让大家知道，其实这段时间你们。的感想过得很精彩，然后也因为有大家陪伴，不但是鸡来素疗愈了大家，大家也疗愈了鸡来素三位主持人，
是没错、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束其实蛮好的，我相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啦，在还很不错的时候跟大家说再见。那但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三个主持人会各自在自己的频道上，各自在自己的 IG 上去跟大家用不同形式的方式做互动，那大家一样可以去追踪他们三个的 IG， 然后去支持他们啊，只是在节目上面就不会更新了。
对
对，节目上就不会再更新了。那但我们都有讲好，这个 IG 这个 Podcast 节目的档案内容都会留在网络上、嗯、大家只要想念他们的任何一个片段，然后想念每一个桥段，其实都还是可以上去听听你最喜欢的声音，听听你最喜欢的内容，那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一些心灵上的感动。嗯，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今天
大家天天开心咯，
就到这边咯，最后一次到这边了。
那我们再唱一下天天开心给大家听呢。
天天开
心，
天
天开
心，天
天开心，大家拜拜咯，
拜
拜
拜
拜，
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
再见咯。